好，我们来看第四章哈。第四章我们一起读好吗？先读中文。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好，听一下哈。你看这里说到你们知道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这个话显然是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个肯定哈，说你们知道怎么行，那么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就是你们现在所做的正是讨神喜悦的啊，这显然是对他们一个肯定哈。好，然后第三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向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越分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好，听一下这一段讲了什么呢他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为什么他要这么说呢？他为什么特意提出来说为了要你们圣洁，远避淫行呢？他为什么不说别的事情呢？对，国清说得很好哈。因为上次我们讲过，当时的当地的人这个希腊人拜很多偶像我们讲这个多神论的时候讲过哈，他们有这个他们的主神是什么，叫做宙斯哈，这个然后呢他们还有这个什么 Diana 呢还有什么这 Poseidon 呢，各种各样的神。那么他们拜这些神，如果你去希腊的话你会有很多这个叫神庙哈。我们这次去意大利有个庙叫做多神庙，就这个庙里面所有神都在里面，他为了不漏下一个神，不得罪某一个神，他把所有神都放在里面，叫多神这个庙哈。所以他们有很多神，那么他们拜神的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行淫。所以希腊人呢，他们讲到希腊人有个当时的希腊人有一句话说我们希腊人说 we keep prostitute for pleasure， 然后呢这个mistress for our day to day use， a day to day need of the body， 然后 we keep our wife for begetting children。 意思是说作为一个希腊男人来说，他有三种人要服侍他。一个是他的太太，他太太任务就是传宗接代，然后呢就是 mistress 就是情人，就是每天我有需要的时候我就找我情人，还有一种呢就是 prostitute for fun。 所以对于希腊人来说，这个是就是大家都这么做。所以在这个希腊文化里边呢，行淫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不是说你就看中国大陆你就知道，这些年50年前听说谁单位说谁有什么生活作风问题，那丢死人了，那根本那就不能活了，对不对？尤其是女士如果有这种问题，那根本就不用活了，对不对？现在有这种事情虽然也不是那么什么但是无所谓，做小三的一堆。 OK， 所以呢当时为什么保罗特别提到这个事情呢？就是说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就是说我们信了主的人呢要圣洁，不能够再像以前这样生活说你们个人要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一样。意思说信了主的人呢就不能够像没有信主的人一样放纵私欲的邪情这个要保持自己的圣洁这个事儿如果有时间这个有很多可以讲什么叫做放纵私欲的邪情？其实人都有这个邪恶的这个念头比如说耶稣说经上说这个不可以犯奸淫， 他说我告诉你，凡是心中动了淫念的，就是犯了奸淫。那人为什么会犯奸淫呢？首先是因为心里动了淫念。所以这里说，保罗说我们不能够放纵私欲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意思说不认识神的人呢，常常会放纵自己的邪情私欲。那这里有个问题了，你说哎呀，这个邪情私欲这东西哪里来的呢？如果所有人都有的话，那么基督徒又怎么能够不跟外邦人一样呢？其实很简单哈，如果你信主久了，你就会明白一个道理。有个人，有个有名的基督徒叫做 C.S. 路易斯啊，大家听说过这个名字。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不能够的 ，You cannot prevent bird flying over your head。他说我们人不能够阻止鸟从我们头上飞过，对不对？鸟天天从头上飞过，你能够 stop 鸟不能，对不对？所以这是。就世间就是这个样，就是这个人这个许多恶念呢，邪情私欲哈，随时手里都会来，你没有法 stop 它。但是他说 You can stop bird from making a nest on your hair. Make sense? 他说鸟飞我挡不住，但是如果鸟在你头上都已经做窝了，那就是你的责任了， right? 所以说这个念头呢来了没有办法，我们没有法阻止，但是你不能够允许这个念头在你的生命里边生根结果，这就是你的责任。所以不是说有了恶念所有人都一定要犯罪的、right? 所以保罗这里说我们不能像外邦人一样再这样生活了哈。好，第六节说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越分欺负他的弟兄。这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我这个困惑了很久，什么叫做欺负他的弟兄呢？我琢磨来琢磨去啊，你英文说啊，take advantage of him， 就是 should not wrong his brother， 就是说不能够欺负他的弟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哈，不晓得是不是百分之百对哈。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犯奸淫的时候，你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你这个为什么说欺负弟兄呢？这个话的意思是说你如果和其他人的太太犯了奸淫，那你就等于欺负了这个弟兄一样，还是这个意思哈。我不是百分之百 sure 哈。anyway 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不要在这个情欲上犯罪哈，就这个意思哈。好，第七节说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意思说上帝召我们之后呢，我们就不能够继续像外邦人一样生活在这种情欲当中啊。所以第八节，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就是说那些拒绝我们这种要求的人呢，你不是拒绝人，而是拒绝神。这个要求听起来很 reasonable 哈，可是对当时的人来说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当时的人生活在这种情欲当中，要想让他们抛弃这个摒弃原来的恶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信主之后生命有改变，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标志哈。所以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如果像世人一样的话，这个那我们就和世人没有什么两样哈。所以保罗当年让要求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人和今天对我们的要求其实一样的，我们今天也是生活在各种各样的邪情私欲当中哈。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也会落到那种境况哈。好，往下看，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像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的勉励。这跟前面差不多哈。好，十一节说，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这段话啥意思呢？这段话好像和前面不大一样哈。为什么说要立志做安静人呢？英文说哈， Make your ambition to lead a quiet life, to mind your own businessand to work with your hands, just as we told you, so that your daily life may win the respect of outsiders, and so that you will not be dependent on anybody. 这个话呢，有人说哈，为什么保罗这么说呢？就是当时呢，教会里呢， 就保罗走了之后呢，就出现了一些这个错误的教导，就说主耶稣很快就再来了，说你们都不要再什么去工作什么哈，什么都放下，就等主再来就好了。所以呢，有这么一种现象呢，那后来讲到是主再来的事情啊，就是所以呢，有些人呢就在教会什么不干，天天讲的主再来怎么怎么怎么地 ，OK。所以保罗说不要这样 ，OK。所以有的人呢，保罗在还有地方说，就是说这个那不工作的、不劳动的就不要就没有饭吃，意思说有些人在教会什么不干，自己工作也放弃了，在教会的也没有工作，就等着教会来。这个好像养活他一样啊，说我们不要做这种人哈。他说十二节说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意思说你作为一个信主的人，你不能天天像一个要饭的一样等别人来喂你。OK， 所以那这些之所以有这种念头的人呢，就是因为他们对主再来有错误的认识。不要说当年，就今天也是一样。头两年有个老兄。这个叫做 Harold Camping， 大家有人可能听过哈，他就在这个 radio 上哈，他讲这个传福音什么的，他讲哈主耶稣什么什么时候来，就说的这个主耶稣会什么时候来呢？主耶稣会在这个他在加州的这个广播电台总部再来。说有人呢从波士顿呢一个 truck driver 把他这个 truck 都卖掉了，坐飞机来到他的总部等着主耶稣再来。Can you believe that? 2 years ago。两年前这种事情发生，历史上就有很多人就说，哎，我知道经过计算主什么时候再来，就是有这种人哈。好，下面呢保罗就讲到了主再来的事情。那今天呢，如果要讲这个重点呢，下面这段话就是今天的重点，就是主的降临。十三节哈，请大家一起读可以吗？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勉。好，这段话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最重要的话。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他的内容在其他的书里面基本都可以找到，关于得救啊，怎么得救啊，过圣洁的生活啊，逃出体悦，在其他书都有。这段话 OK 就叫做主的临在哈，这段话非常重要。那我做了很多研究，看了很多书，看了很多 YouTube，希望能讲清楚，也不见得讲清楚哈。为什么呢？因为这段话讲到的是未来的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不是那么简单哈。你如果刚刚看过，你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就是说主来了之后哈，有这个呼叫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神的号叫，这样说过。这里边可不是那么简单，这里边有很多很多学问哈。而这一段呢，假如我问你哈，这个我问你，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听过一句话叫做被提哈。最近有一个头些年不是最近头些年有个电影叫做 Left Behind， 对不对？这个人叫做Tim Leahy， 他写了本小说，就是说当主再来接我们的时候呢，有许多信徒被提了走了，有许多人留下来，对不对？耶稣说过，说将来主再来的时候呢，会有人在这个田里边工作，一个被提走了，一个留了下来，两个人在这个磨墨，一个人被提走，一个人留下来，对不对？请问这里所说的被提哈，被提我们叫做英文叫做 rapture 这个词哈。那请问你被提和主耶稣再来是一回事儿还是两回事儿？两回事儿。为什么？为什么两回事儿？是不是？ OK， 他说是两回事啊，大家都认为是两回事吗？两个 event 吗？有人说实际上是一回事啊。假设的话 I confess， 在学这个课之前我以为是一回事，事实上呢不是一回事啊，很可能不是一回事啊。我来解释一下哈，不见得一定对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再看看这个经文哈。保罗特意提到这件事情，对帖撒罗尼迦，记不记得前面哈？你看哈，第一章的时候他讲的说，第一章第三节说，在神我们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信心所做的功夫，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主耶稣再来所存的忍耐。这个盼望，这里就是盼望的其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哈。他说13节说，论到睡了的人，那他说这些睡了的人什么意思呢？显然是指已经死了的人哈。那么这个在保罗的字典里呢，睡这个在基督里面已经死了的人不叫死了，叫睡了的人，就是说他们是现在睡着了，有一天主会叫他们起来。他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那这句话之所以保罗提到这件事情，是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呢有人呢就说哎呀，说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主来了之前已经死了的人怎么办呢？是不是就没有份了呢？说主来的时候我们与主一起你知道到永恒去，那已经死了的人怎么办呢？他们就是困惑。所以保罗就解释说不要担心。十四节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啊。意思说那些死了的人呢，睡了的人呢，主耶稣会将他们一同带来。意思说主耶稣复活了，他们也会复活，尽管他们现在已经睡着了，但是他们有一天还会复活。那这第14节呢是一个 general statement， 就是说啊，把这个事实说出来。然后15节到17节呢就解释这件事情怎么发生。你看15节说，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啊。你看啊，英文说 According to the Lord's own word we tell you that we who are still alive。 okay， 他说我现在跟你说这件事情是主耶稣亲口说的。哎，那你就在问说，那他这个说是主耶稣亲口跟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是主耶稣亲自告诉过他的吗？还是说主耶稣以前跟门徒们讲过这件事情呢？那如果你看这个这个福音书，你看其他的书信，主耶稣没有特别的这个清楚的讲过这件事情哈。那么有人就说，那也许是主耶稣特意向保罗显现让他知道。 OK， 你看保罗哈，保罗和其他门徒使徒不一样哦。保罗没有跟随主3年，主在世上的时候保罗是迫害基督徒的人，对不对？可是保罗所得到的启示好像比谁都多，至少他写出来比谁都多，对不对？那他哪里来的呢？很多都是主耶稣启示他的，那好多次主耶稣启示他，对不对？也就是在哥林多的时候，他在哥林多待了18个月，传福音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主站在他旁边说不要担心，你继续放胆的传讲这个福音哈，就是在这个地方有许多我的人，你一定不会遇到什么事情哈。意思说主耶稣向他亲自显现，那么有多少次主向他显现说了什么话呢？我们不晓得。这里他说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那这件事情是不是主亲自告诉保罗的呢？他没有交代啊。但是呢保罗 for sure 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是主亲自说的啊。好，怎么说呢？说我们照着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临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的人之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假如说主今天来了，我们还没有睡着的人，我们还活着的人呢，一定会在这些已经睡的人之后，就是说已经睡了的人会在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之先复活。这句话就这个意思，兄弟啊，说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的人之先啊。然后呢16节讲到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说耶稣啊会亲自从天降临啊。这个很注意 detail 哈，他没有说这个天使会来怎么怎么的，他说主耶稣会亲自降临 啊，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还有神的号吹响，有三个东西。第一个呢是呼叫的声音，第二个呢是天使长的声音，还有啊神的号。这个圣经里面常常讲到神的号 The trumpet call of God、right? 启示录说常常讲的 trumpet 这个再说主再来说有三件事情，三个声音，一个是呼叫的声音，一个是天使长的声音，一个是神的号吹响。那有人就说，那这个呼叫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呢？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是不是一个声音呢？ We don't know， 他只是说这么说的哈。你看英文说是吧， For the Lord will、the Lord himself will come down from heaven with a loud command。 请问这个 command 是谁说出来的？是耶稣说的呢，还是天使长说的呢？他没有交代。他说 With a loud command with the voice of the archangel。 那如果你看英文哈，很可能是说这个 loud command 就是这个 voice of the archangel， 就是天使长的声音啊。他这个你从语法上看啊，中文呢他说这个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好像就是 two separate thing 啊，我们不 sure 到底是一个还是两个哈。然后呢 with the trumpet call of God 还有一个声音 for sure 就是 trumpet call， 上帝的号角会吹响。然后什么 happen 呢？ And the dead in Christ will rise first， 就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还没有被提到天上，那么这些死了的人先复活了。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十七节说，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啊，这段话讲什么呢？就说他这里有提到一个词哈，中文叫做一同被提哈，被提这个词啊，被提这个词呢，翻过来呢，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一个词叫做 rapture， 就是被提。我们常说被提就是 rapture 哈。Rapture 其实这个词在这个原文里没有这个词，是用什么呢？是用 caught up， 就是好像被抓到了提上去了啊。caught up 是这个词就翻成 rapture 哈，我们叫做 rapture。那么这段话呢，就讲到这叫做我们说这段话就是描绘基督徒被提的情景。那如果你说哎，这个被提和这个，你如果不读其他经文，你不会觉得这个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可是如果你读其他的经文，你发现主耶稣说他再来的时候呢，会有很多征兆。比如说这个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哈，马太福音是二十四章二十五章，就是这个主再来的时候的一些征兆哈。你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说，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不被拆毁。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问他，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这些事情啊，有这些事情，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征兆呢，预兆呢？耶稣就说了，有很多预兆啊，说有这个有迷惑人的会来啊，有打仗的风声啊，有饥荒啊，有地震啊，就是说这是主说这个他再来的之前会有这些征兆哈。那这里边呢，跟保罗没有说任何这种征兆。那有人就解释说，这个被提哈，就是 rapture 和主第二次再来是两回事儿。因为你看这里保罗说到这个主再来的时候呢，没有什么预兆，主可以随时都来。OK， 啊，下面还讲的话，主来的时候像好像贼一样哈，我们一会儿再说。所以这个我今天没有那么多时间这个展开来讲哈。很多经文告诉我们这个啊，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啊，看看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好吗？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也明显的讲到这个被提哈。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和十五章的五十五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节，保罗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告诉哥林多教会的 弟兄姊妹哈，说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瞬间，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不死的既变成这必死的必变成不死的。那时候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这段话也是讲到被提，就是说当我们被提的时候，你看这里边回来看第四章的十六节哈，说主亲自降临，有三个声音，然后呢说以后十六节说，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复活的时候是怎么一种情景呢？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说在顷刻之间，在眨眼之间，我们的身体就会被改变。就现在国庆这个样子哈，突然之间主来的时候呢，他就改变了，他的身体从一个会朽坏的就变成一个不会坏不会朽坏的身体哈。这个就是过去小时候金刚不换之躯哈，突然之间变了。哎，这就叫做被提的时候情景哈。来，我们看一看，我特别找了一个图哈，在网上找一个图。关于这个被提哈，主再来有很多理论哈，有的就是被提的时候，有人说，我们基督徒什么时候被提呢？有个理论就是说叫灾前被提，就是我们都知道将来有个七年的灾难，就是叫做 tribulation， 就是圣经上说的世界上从未有过的灾难，最大的灾难。那很多人理论就是说，这个被提啊发生在世界上这个灾难之前，七年的灾难 tribulation 之前，叫灾前被提。那有人说是灾后被提，所以有很多理论哈。我看了一下，大部分人解释呢，比较有道理的解释呢，是灾前被提哈。你看哈，就有人做了个 chart 哈，我觉得蛮有帮助的哈。你看他说，主耶稣十字架代表主耶稣来，然后开启了教会的时代，然后呢，教会的时代终结的时候叫做 rapture 被提。你看从上到下一个勾哈，主耶稣亲自降临之后呢，在主里边已经睡了的人突然复活了，然后呢，我们这些还没有睡的人呢，也突然被主改变，被提到天空中，和他们一起在天空中与主相遇，然后呢，到了天上去，叫做基督与圣徒在天上。哎，那之后呢？你看这个教会时代和这个灾难期七年哈，中间呢有个杠，就是被提，我们被提是在七年之灾之前，叫做灾前被提。那灾前灾难过之后了呢？七年之后呢 ？What happened 呢？就是主耶稣第二次降临，主耶稣和你看圣经讲的主耶稣再降临的时候，他是从跟谁一起来的？和圣徒们一起来到世上，然后在世上作王一千年。假如说没有被提，信徒没有在天上，不可能与主一起再来，对不对？所以主再来是信徒被提到天上之后，然后与耶稣一起来到世上，然后作王一千年。OK， 好，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图哈，就从时间上告诉我们啊，被提是什么时候，然后主再来是什么时候哈。好，我们再看一个图，十字架代表主上十字架，
啊，对，现在我
是教会 ，right， 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在教会时代，就第一个时候，教会时代结束的时候就是。被提了，就在七年这灾害 tribulation 的时候，教会已经不在世上，就是世上信徒已经不在世上，都已经走了。我们不会，那有很多这个经文会 support 我们这个说法，比如说，这不是乱说的，你看第五章哈，第五章第九节，大家看哈，他说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有人说这句话。就是一个 confirmation， 就是说如果这个 tribulation 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的话，那么基督徒在主里面的人应该不受这个惩罚， 所以在什么在说说说在七年之灾之前被提也是有它的道理哈。好，这个我们就简单讲到这里。No， 他说你看说第十六节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我有人说这个主第二次显现是个过程，中间呢隔了七年的灾难。所以说这段经文不是那么容易理解呢，就是我们如果要想把它讲清楚，要把很多经文列出来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是在灾前被提，为什么不是在灾后被提，为什么是两次而不是一次哈。我们今天就不讲那么详细了，我也不见得讲清楚 OK。 我相信大部分人呢还不晓得说主再来的时候是先把我们提走然后下次再来，有人以为说主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复活然后呢就在地上统治一千年，这个说法呢也有问题。比如说耶稣在约翰福音中说我走了哈，我到天上为你们预备地方，对不对？他说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会告诉你们，说我在天上为你们预备地方，那意思就是说信徒们他说有一天你们会和我一起到天上，对不对？他说 The way you know the way， 汤马斯说 So show us the way， 我不晓得怎么走啊。耶稣说怎么说，他说你跟我跟你在这么久你还不晓得吗？汤马斯他说我就是 way， I am the way， the way to where to heaven right。 所以信徒们又有一天又被主接到天上去，那假如说没有被提的一说，主耶稣从天降来降下就是在地上统治一千年，那信徒没有到天上的机会，他直接在地上做王了，怎么到天上去呢？所以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哈。我虽然这么说这个你要让我百分之百的解释清楚，我还没有研究那么清楚哈。等我有时间研究清楚我再跟大家分享哈。那之后Yes, we're not here. 好，但是哈，所以为什么说这个题目不是那么容易讲哈？那你说，如果七年这个灾害之间我们已经不在世上的话，那主耶稣为什么要告诉我们呢？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那有人说，在七年灾害期间呢，还有许多人会信主，就是在 tribulation 的这个时候，还有许多人会信主。OK， 所以这是只是。历史上很多信徒就是把圣经上很多不同的经文总结出来这么个 timeline。 这个 timeline 最早是谁这个发现的呢？有一个人叫做我跟你讲我做了很多研究有一个人叫做，我昨天刚刚买他的书我看了哈，这个人叫Clarence Larkin 他写了本书叫做Dispensational Truth of God's Plan and Purpose， 他第一次把这个圣经当中的很多的 prophecy 做成 chart， 然后告诉我们这个时间怎么怎么来的什么，蛮有道理。我看了后人在他之后，很多人这个写的 chart 都跟他差不多。OK， 那我有时间我还要再继续研究一下这个跟他们观点不一样的人，他们是怎么看的哈。Anyway， 这里告诉我们呢，主耶稣呢。假如说你搞不清楚主耶稣这个是被提我们是一次，然后主耶稣再来什么一次，这都没有关系。保罗在这里没有告诉我们很清楚说被提的时间是什么，主再来的时间是什么，他只是告诉我们有一天呢主会亲自降临呢，让我们这些人都被提到天上去。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图哈。第二个图第二图叫做人在死亡与复活之间的居间情况。那什么叫研经啊？就叫研经。当你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会提到另外一个问题，说说你说主会提我们到天上去，那请问那这些在主再来之前死了的人到哪里去了呢？比如说明天我死了，那请问我的灵魂到哪里去了呢？这是一个解释哈。你看哈，他说这个十字架代表主耶稣来了之后哈，生命和人活的时候，那一个信主的人 如果死人哦，死亡之后呢，你看他的身体会到坟墓那里去，身体就烂掉了，直接没有，然后他的灵魂呢会到天上去，与基督同在。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有根据的。你看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八节，第五章第八节说哈，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保罗说的，他说他在腓立比书也说了哈，他说我离开世界的时候要到了，我真希望我早点走啊，跟主在一起。所以呢，在保罗的心中，人死之后，我们信主的人死之后呢，我们的灵魂马上就到天上与主同在，对不对？那么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怎么办呢？你看他说哈，没有信主的人的灵魂到哪里去呢？往下走，到了受苦的等待之处，在地狱有个地方啊，是这些没有信主的人在等待的时候。然后你往右走哈，看，然后被提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rapture， 就在灾七年这个 tribulation 之前哈，就是帖撒罗尼迦第四章的十六节，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哈，被提信徒，这个被提的时候呢，这个信徒在空中与主相遇，对不对？到了天上去。那么非信徒呢？ OK， 非信徒呢？这个时候你看啊，讲到下面讲到，这是第一次的复活哈，非信徒信徒的身体啊，这个我们说这个。在主来之前，我们已经睡了的人呢，我们的肉体已经没有了，对不对？烂掉了。所以主呢，主耶稣呢，在天上呢，把我们的灵魂呢，从天上带来，然后让我们给我们新的身体，让我们的灵魂和新的身体结合起来，这叫做 resurrection， 就是说复活了，叫一个人活了哈。那么这些非信徒呢，这个时候没有复活。OK， 你看这讲哈，这个。第四章十六节说啊，他说在主里已经睡了的人先复活了，然后还有那些活着留在人间的人呢，也被提到云彩里。这里没有讲到没有信主的人，这次复活，这次这个被提，跟这个没有信的人一点关系没有。这个没有信的人不会复活，你看哈，说非信徒不是在这一次复活，是在第二次。你看，在白色的宝座这个的审判啊的时候，他们才复活啊。这是在七年，不是在这个一千年的千禧年之后，这个啊没有信的人才复活，然后来到白色的宝座前被审判。所以呢，信徒复活是在被提的时候先复活，那么没有信主的人呢是在最后第二次复活，所以不是一个时候啊。所以这个给你一个大概的 idea， 说被提是什么时候，主再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信主的人什么时候复活，没有信主的人什么时候复活。啊，好像挺清楚哈，不容易。OK， 有不同的观点哈。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那么多那么清楚哈，但是这个是大部分人这么认为哈。为什么这个事情这么复杂，这么不清楚呢？因为圣经没有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给出我们 outline，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哈。那我们再往下读哈，你就知道，这个这样安排是有它的意思的哈。好。图就看到这里哈，我们往下读。我们来看第五章哈，说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那这段话呢，就是保罗说啊，说刚才讲的说被提，然后呢，那有人就会问说，那你说这个事情什么时候发生呢？保罗就讲什么时候发生呢？他说论到日期，时候日期，不用，我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为什么说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呢？这个为什么用贼来形容这个事情？好像怎么主耶稣来，怎么为什么像贼一样啊？他的意思不是说主来的偷偷摸摸来的，不是这个意思。意思是说主来的时候呢，你不知道，就是你不知道的时候呢，你想不到的时候呢，主突然来了。那这句话常常这个耶稣也这么说。他说那日期那时辰你们不会知道，连我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哎，奇怪啊，就是主明明说得很清楚，说我再来的日子你们不会知道，就有很多人在历史上就会说我知道。你知道吗？这个 Seventh Day Adventist Church， 我们的苏州地方这个教会的这个 founder 就曾经预言说主耶稣那天来，后来没有来，又改了说又来 摩门教也是说我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 OK， 就很多很多这种异端就说我知道主什么时候来。所以为什么查圣经这么重要哈？我们要读懂神说了什么哈，不能自己在想说我估计啊怎么怎么地，我猜想啊怎么怎么地，我认为这合理，真的没有用，要看主怎么说。他说主来呀、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难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这里讲的是什么呢？指谁呢？说他们是指谁呢？显然指那些没有信的人，对不对？第四节说，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你看前面说主来的时候会像贼一样，人们正说一切都 OK 的时候呢，突然间主来了，那这个人们是指谁呢？指谁呢？显然指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不认识主的人，对不对？第四节说，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意思说你们却主来的时候呢，你们不会觉得主来突然之间 surprise 怎么今天主来了。哎，这为什么呢？说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也不是属幽暗，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来，你看哈，这是保罗2000年前写的一封信，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是要把它还原啊，就是把保罗的原意给读出来，这就是读经的目的啊。今天我们这个愿意喜欢听音响的人哈，你比如说现在的什么连手机都有很好的音响哈，音响的作用是什么大家知道吗？音响的作用就是把原来的声音还原成这个，比如说这个我讲话，他把我录下来之后呢，你放出来听听，说哎很像剑客讲话声音哈，可是还有一点点不是那么像哈，为什么呢？就是他没有把我原来所讲话的原原本本的东西还原出来，就是这个机器的质量不行。那我们读经的目的就是要把保罗当年写信他的心思意念给还原出来，我们看看保罗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为什么这么说，他这么说的目的是什么，这是读经的目的。 OK， 好，所以呢你们要想，大家要想记住这句话，这个比如说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四章什么内容，你必须反复去读，你不能指望他戴个耳朵来听一听，哎，就挺热闹，然后回家就忘去了，就不去看了，你什么都记不住。OK， 这什么都是一样啊，不可能你看一遍都记住啊。所以我们在课堂的目的就让大家能够理解，然后呢，你回去琢磨，你回去读哈、你看，他说呢，说主再来的时候啊，这个日子啊，是这个好像对没有信的人好像贼一样突然之间临到。那么他说，对于我们这些已经信的人呢？他说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意思说你们去不应该觉得主来像贼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就有警醒，我们要等待主再来哈。说你们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也不是属幽暗，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什么叫我们不要睡觉啊？就是保罗前面讲的说，我们这信了主的人呢也应该怎么样，第三节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这就叫做警醒，这就叫生活在白昼之中啊！不要像睡的人一样醉生梦死啊！说我们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的人是在夜间睡，醉的人是在夜间睡，但我们既然属白昼，就应当谨守啊！怎么样谨守呢？他后面解释，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那当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读到这句话，我马上想到是这个以弗所书保罗讲过一段全副的军装，对不对？那以弗所书讲全副的军装是怎么说的呢？这个他在那在这个以弗所书讲的护心镜是什么呢？是跟这说一样吗？爱和信和爱当作护心镜，保罗是这么说的吗？在以弗所书保罗怎么讲什么是护心镜啊？啊？公义，在那里保罗说用公义当作护心镜，the breastplate of righteousness 啊， 这个所以这里呢说用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那显然呢就是说这个所谓护心镜是就是保护你的哈，保护你的东西啊，不见得一定是 righteousness， 也不见得是爱，也不见得是信，就是说这个很多这个美好的品格都能够保护我们哈。所以这里他用的是用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那为什么没有这个 hope 呢？我不晓得啊。那 hope 不可以当护心镜吗？也可以。保罗说在以弗所说用这个信德当作藤牌啊，用信德当作藤牌。他说信心呢当作藤牌来灭尽这个恶者的火箭哈。他说信可以当作藤牌，这里说信可以当作护心镜，其实是一个意思哈，就是说用我们在上帝里面的信仰来保护我们。哎，说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啊，他说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保罗在以弗所书上说什么是头盔啊？就 salvation 啊，就是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是一样的哈。啊，因为第九节，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那有人就用这句话说啊，为什么说是灾前被提呢？就是他说，上帝不是预定我们受刑，这个七年之灾哈，这个 tribulation 是上帝对人类的一种刑罚，所以呢，我们一定是不受这个刑罚，所以呢，灾前被提。那这个说法也有一定道理，比如说。在历史上很多这个上帝惩罚人类的时候呢，上帝都保护他的选民，比如说这个弗拉这个诺亚的这个洪水啊，洪水目的是惩罚人类，对不对？灭了所有的人，但是呢却救了八口人，有信心的八口人。所以许多灾难上帝都会让我们逃离这些灾难哈，就为目的是为了保护我们。所以再说，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哈，那这个说法有人反对这个说法，说这个受刑不见得就是指这个 tribulation， 是指将来上帝的愤怒让这些不信的人下地狱，这叫受刑。那这个不同人解释，这个圣这里说没有说那么清楚。那请问保罗在这里写这封信的时候，写这句话的时候，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呢？这就很难啊。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能够希望能够把保罗的心思意念还原出来，但是呢这是个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要仔细的研究，你都不见得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人说这个受刑包括 tribulation， 有人说受刑不包括 tribulation。所以呢，我们要看许多保罗的这个书信，才能够知道他到底是这里所说的受刑到底是指什么哈。对不起，那我现在的水平呢，还不能告诉你，确切的告诉你说这个受刑包不包括 tribulation， I don't know。哎，好，说乃是预定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救。第十节，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我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二，有人说啊，保罗写这封信一个目的，就是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对未来的盼望这个有点模糊，就是不晓得这个主耶稣什么时候来，不晓得我们这主来之前已经睡了的人会怎么样，我的亲戚朋友我的好友已经睡了，那主再来他们是不是无份了呢？所以呢保罗说啊，不要担心啊，用你们应该用这些话彼此劝勉，互相建立哈，这个意思。说话有什么问题吗？我不知道是不是讲清楚了还讲糊涂了。希望我今天有讲到哈，我不会讲这个主题，希望下一次我讲个主题呢，就是讲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希望能够把这个事情我先把这个研究清楚，然后呢我才能分享啊，希望不要以恶传恶哈。好，如果没有问题，我们看最后十二节哈，这是第五章的最后一部分。你圣经上会有个小标题叫做最后的劝勉啊，劝诫。这个小标题不是圣经原话，是后来人加上去的哈。十二节说，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 你们也要彼此和睦。那这个有人就说了，为什么保罗会讲这段话呢？叫尊敬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为什么他讲这段话呢？这是有个原因的，不是随便说的啊。如果你研究希腊的历史，你就发现希腊这个地方，我们现在这个西方的国家常常讲的民主，这个民主制度从哪里来的，大家知道吗？这概念从哪里来的吗？民主的概念不是美国发明，民主的概念是希腊人发明的。哎，你看保罗到处传教的时候，常常提到有很多尊贵的妇女，对不对？哎，这个民主哈，这个尊重人权，这个概念是从希腊那里传来的。所以在他们那里边有一个倾向，就是说大家人人平等，你是做牧师的，你是做长老的哈，你跟我是平等的。所以有这么一种倾向，就是说大家对这个长老啊、牧师啊、做管理的人不够尊重。所以呢，保罗特别提到这话，说你们要特别敬重呢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啊。这个话是有原因的啊，又因他们做工用格外爱心尊重啊。十四节，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啊，勉励灰心的人啊，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啊。再读一遍哈，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啊。你想哈，这个说警戒不守规矩的人，难道教会那时候有不守规矩的人吗？哎，显然有哈。我们教会有没有不守规矩的人呢？啊，我们都很守规矩哈。不见得，哪里都有不守规矩的人哈。什么叫不守规矩啊？啊，保罗前面讲很多哈，比如说啊，神的旨意就是让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那如果你来到教会，你这个生活习惯这个一点没有改变，你的什么情妇，你的这个妓院你常去，这就叫做不守规矩的人。来到教会就应该把原来那些上帝不喜悦的东西要放掉，要这个不能再做啊，这叫做守规矩哈。所以说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这也是我们常常应该做的哈。勉励灰心的人，教会有没有灰心的人啊？当然有了哈。啊，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不要以恶报恶啊，这个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哈。什么叫不要以恶报恶？就是人家得罪了我，我也要得罪他。那是叫什么？有中国一句话什么？这个英文说怎么说？I don't want to get revenge, I just want to get even。啥意思啊？就是你对不起我，我也对不起你，不然我心里过不去。这就叫做以恶报恶，这就叫做不原谅。做到这个能够完全原谅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如果你没有觉得，你说这个对我来说很简单，说明你从来没有被人伤到一定的程度。你被伤到一定程度啊，原谅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不是靠着主，不容易原谅。好，说起来都那么简单哈，做起来真是不容易。十六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段话非常重要，要常常喜乐。英文说 Be joyful always， 这个容易做到吗？ Are you joyful always？ 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这个忘记 Be joyful。 他说 Be joyful， 他说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就是说 This is a requirement。 You want to be Christian？You will be joyful. This is a requirement. 为什么这么说呢？保罗说，在这个哥林多这个在这个加拉太书，我们刚刚学过加拉太书哈。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讲到圣灵结的果子是什么？第一个是爱，第二是什么？就是喜乐。所以 joyful is a command. 说 we have to be joyful， 那你说哇，我哪那么多 joy 呢？我很多愁事，我没有那么多 joy， 怎么办呢？这就是秘诀啊，庆祝的秘诀什么呢？我们怎么人怎么能够成为圣洁？那怎么能够有 joy？ 怎么能够有爱？怎么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经说是圣灵的果子，不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就是说，靠我们的本性，我们做不到。是怎么样呢？是当上帝的生命成为你的生命，上帝的灵充满了你，这个时候你就自然就会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信实、良善、温柔、节制，对不对？ This is God's life. This is not your life. 我们要允许上帝活在我们里边，才能够有 joyful。 所以 be joyful always 就是说我们要 always 与神同行，让神掌权，你就会有 joy。 OK， 好，不住的祷告也是一样，凡事我们都要祷告。凡事谢恩，凡事谢恩也是不容易的。好事可以谢恩，不好的事情我们往往不是谢恩而是抱怨啊。这是我们旧的生命，好的生命是无论什么事情我们都要谢恩。哎，你说保罗做到了吗？保罗做到了。为什么呢？保罗在这个腓立比被抓在监狱的时候，他和希拉被抓在监狱，上了木狗，这两个人没有在那儿抱怨，没有在那儿唉声叹气，没有向上帝求怜悯，而是怎么样，在唱圣诗赞美神。 What happened？ 地大震动，所有的这个监狱的门啊、手铐脚镣通通松开了，所以这个 jailer was saved。 所以呢，保罗做到了凡事谢恩啊。为什么不能够 turn off？ 好，凡事谢恩哈，因为这是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常常喜乐，凡事谢恩，不住的祷告，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常做的。你能做到吗？你没有做到，说明你没有完全把生命交给上帝。如果神的生命活在你里边，我们就能够常常喜乐，常常祷告，常常谢恩，对不对？好，十九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美善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警戒不做。为什么这么说呢？英文说 Do not put out the Spirit's fire， 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什么叫圣灵的感动啊？不要消灭啊。圣灵的感动很多时候会有啊，比如说我们教会敬拜的时候唱一首圣诗，哎呦，不晓得为什么今天这个诗对我这么有感动，哎呦，我感动的我热泪盈眶。牧师讲到，哎呦，这句话说的好像就对我说的一样啊，这叫做圣灵的感动。甚至有很多没有信主的人，没有来，从来没有来过教会的人，我就认识很多，来到教会第一次听圣诗，也没有听明白什么意思，就激动的这满脸泪水，这叫做圣灵的感动。保罗说，当你遇到这样感动的时候，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是上帝对你说话了，不要消灭这种感动，不要扑打说，哎呀，我不晓得我今天怎么回事，不知道为什么。Don't, because God is speaking to you. 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但对于信徒来说，我们更清楚，当圣灵感动了我们的时候，我们更清楚。圣灵感动的时候，我想大家都有哈，听谁讲什么话，听讲到什么，突然觉得，哎呦，上帝在跟我说话。我有一次，许多年前，这个，哎呦，至少20年前，有一次我们教会 Summer Conference 在这个南边什么地方 ，Black Diamond。就是进去要右拐的山上那个大厅，我记得非常清楚。梁彦成在讲到这个他这个过去的经历的，哎呦，我坐在那里我就非常感动。我说，好像就是上帝跟我说，有一天你就应该像他这样。This is the goal of your life。我就知道上帝要让我为作为他这个怎么着。上帝话语的出口，就是说上帝要让我能够宣讲神的福音。所以anyway， 就这是我的感动哈。那许多人会有不同的感动哈。好，然后说二十节说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为什么特别这么说到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呢？英文说 Do not treat prophecies with contempt。 意思说教会有很多人有不同恩赐，对不对？保罗讲过许多恩赐，有这个第一个恩赐就是先知讲道，先知的恩赐，不是先知讲道，是先知的恩赐。所以先知讲道这个翻译我觉得是有问题的，不是先知讲道，而是先知的恩赐。先知和讲道是两回事啊。先知的恩赐， 然后呢，有这个做教师的，做牧师的，做这个那个，然后啊，做治理的，做医病的，跟这个 prophecy 是一个恩赐。他说不要do not treat prophecy with contempt， 就是说，如果教会当中有人在讲 prophecy， 你不要就觉得说这个胡说八扯，你在讲什么东西啊？保罗说不要这样，不要 treat it contempt， 但是他说但是凡事要查验。意思说 test everything， 就是说不是所有人站起来说哎，上帝跟我说话了你都要信。他说要查验，怎么查验呢？和神的话来对比，是不是有矛盾哈。然后说各样的美善的要持守，如果说的对我们就要持守，如果不对的话我们要谨记不做啊。这个啊，是可能是当时教会的一种现象哈。有人有 prophecy 的恩赐，有人就瞧不起，说这个东西你知道不是从上帝来的。但是啊，好，我不讲这个题目了哈，往下讲。说愿恩惠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啊，这里还有学问了啊，我真的没有时间讲那么多哈。他说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为什么特意提到灵魂体呢？啊，他们要到时间了。就是因为当时这个文化里面有许多人这个行淫哈，说保罗说你们特别要保守你们的身子，要蒙上帝的保守圣洁哈。啊，最后说啊，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说上帝是信实的，他一定会成就这事，这里就有问题了。有人说你看上帝说他必成就这事，意思说我们只要信得主，我们一定会蒙保守，到最后都成为圣洁。我认为这个话不是这么解释。他说上帝必成就这事不等于说所有的人都一定能够成为圣洁，就好像说主耶稣，上帝让耶稣来到世上来救世上的人，说上帝说他不希望任何人沉沦，希望每个人都得救。请问每个人都得救了吗？没有。那耶稣旨意，上帝的旨意成就了吗？成就，很多人信主。上帝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蒙保守，到最后都成为圣洁。可是所有人都成为圣洁了吗？耶稣说许多人半途而废，许多人受钱财的诱惑，世上的忧虑啊，把道挤住了，没有解释，对不对？对，好。所以呢，上帝愿意保守我们这个成为圣洁，但是问题是我们必须要愿意。That's the key。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啊。希望大家回去要读哈，这个要反复读，不然你就听个热闹没意思的哈。然后下一次我们讲帖撒罗尼迦后书。OK， 好，谢谢大家。